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2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表示，中国经济人口问题将是一枚定时炸弹。美国支持西非经济共同体处理尼日尔问题。黎巴嫩央行前总裁涉贪，被英美法联合制裁。俄军导弹袭击扎波罗热一间联合国人员经常下榻的酒店。中共自爆军工人员泄密，美中暗战公开化。加州批准旧金山无人驾驶车开放全天候收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对中国经济和人口问题提出了他的担忧。他指出，中国已经遇到麻烦，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达退休年龄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劳动力人口。拜登表示，中国已成为威胁全球其他地区的一枚定时炸弹。他解释说，中国有最高的失业率之一，他们遇到一些问题，而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拜登表示，因为当坏人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会做坏事。但他补充，华府无意与北京发生冲突，但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动。在取消全球最严格的防疫政策后，各界原先预期中国经济将在今年飙升，但专家所称的复苏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支出疲软、出口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包括到碧桂园债台危机凸显的房地产市场低迷，都凸显中国经济正面临全面挑战。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表示，华盛顿正力撑西非经济共同体在尼日尔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布林肯当日说，西非经济共同体是个将西非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组织，在恢复尼日尔宪法秩序的必要性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十分支持西非经济共同体在这方面的领导和工作。但布林肯没有明确支持西非国家在峰会中提出的军事干预方案。这个礼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加召开的峰会上，西非经济共同体支持组建军事武力以待对尼日尔进行干预。自尼日尔军政府七月底接管政权以来，布林肯与贝佐姆通了六次电话，而对于正被拘留的尼日尔民选总统贝佐姆的健康情况，布林肯再次发出警告。他表示，我们向军方领导人明确表态，我们会要求他们对贝佐姆的安全和健康负责。据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华盛顿已经与加拿大和英国当局协调，以对黎巴嫩中央银行前总裁沙拉梅及四名关系人士实施联合制裁。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沙拉梅的贪污和非法行径已经导致黎巴嫩法治全面崩溃。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联合制裁对象亦包括他的家人、亲信和助理。制裁行动将让沙拉梅等人在美国的资产受到实质冻结，并禁止他们以美国公民或企业进行交易。目前沙拉梅正面临来自国内的各种司法调查，相关指控包括挪用公款、洗钱、欺诈和财产非法增加。据乌克兰官员礼拜四表示，一枚 俄罗斯导弹当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扎波罗热的一家饭店，造成一人丧生，16人受伤。而据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布朗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说，这间饭店是联合国人员在扎波罗热工作时经常会下榻的饭店。他表示，这间饭店刚遭遇俄罗斯导弹攻击时，消息的传出令我震惊，因为联合国人员与非政府组织同齐，在援助受战争影响的民众，经常会使用这间饭店。他本人每次去扎波罗热亦都会住在这里。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扎波罗热这座城市现在每日都受到俄国炮弹袭击。占领者发射导弹击中一栋民用建筑后，引发当地大火。目前乌克兰军队仍需要持续以防空武器进行防卫。在美国公开逮捕两名美国海军华裔间谍水手后，8月11日，中共自爆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称涉案人员来自某军工集团。刘鹤回国后提供美方大量核心情报。前无奈，中共国安部8月1日在公众号上发文称，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号召全民举报间谍。中共实施的反间谍法引起美国的警觉。哈佛金艾地学院历史学家考尔德沃尔顿今年3月在外交政策上撰文说，中共国安部是中共主要的情报机构，它长期的目标是压制美国。从2005年开始，中共国安部向美国情报界宣战，就在美中暗中进行的间谍战突然公开化，美国开始加强反击。8月3日，美国司法部逮捕并起诉两名华裔美国海军现役人员，指控两人为中共摄取敏感军事信息，危及国家安全。22岁的魏金超和26岁的赵文恒分别收受中方资金，泄露美国机密敏感信息给中共情报人员。尽管批评声浪不断，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10日通过表决，允许 Cruise 和威姆两家公司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可以在旧金山采用24小时全天候收费服务。通用汽车旗下的 Cruise 以及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资助开发的 Waymo 在近10年的测试运营后，迎来全面商业化里程碑，未来将与 Uber 和 Lyft 等共乘服务一起在旧金山市搭载乘客。2010年起， Uber 和 Lyft 出现在旧金山街道，反转了出租车业。现在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进一步批准 Cruise 和 Waymo 的营运，势必再度冲击司机饭碗。除了 Cruise 和 Waymo 外，亚马逊公司2020年收购的 Zoox 亦在旧金山部分街道测试车辆，只是并未对外说明拓展计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抗衡中共，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澳洲外海军演。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将过境美国，中共即宣布军演。美限制对话头之后，英国和欧盟考虑是否跟进。8月22日至27日，美网球迷周可免费入场。美国去年自杀人数创历史新高。英仙座流星雨周末达顶峰，黎明前观赏最合适。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西方安全对话 QUAD 成员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海军11日一连10日在澳洲悉尼外海参加第31届马拉巴尔年度联合军演，以深化交互操作性及其印太伙伴关系。巴拉圭马拉巴尔军演被视为区域抗衡中共措施一环，它的目的在于加强美、日、印、澳四国海军之间在先进作战战术上的规划、训练和运用。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中将在悉尼表示，这次军演旨在提高四国军队合作的能力，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QUAD 四国一起行动所提供的威慑力量是区域内所有其他国家行动的基础。这个是澳洲首次举办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澳洲上个月先至和美国共同举行有13国参加两年一度的护身军都军演。马拉巴尔军演后又将与印度进行两年一度的澳印联合军演。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12号将出访友邦巴拉圭，途中将会过境美国纽约、旧金山两大城市，全程7日6夜，预计17号返回台湾。点知行程疑似触动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海事局11号上午公告，将在12号起到14号在东海进行军事演习。此外，中华民国外交部10号指出，中共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不遗余力，并持续利诱接二连三释放丑化台湾外交工作的假信息，对台湾人进行认知作战，并企图干扰赖清德出访。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已经掌握中共收买他国媒体企图抹黑及打压中华民国正常外交作为之举。拜登在8月9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对中国实体在以下三个领域的投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美国政府表示，这些措施旨在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中共星期四表示愤怒，称这个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首相辛伟成正在考虑效仿拜登，限制对中国的投资，并正在与企业讨论这件事。辛伟成和拜登6月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加强两国历史上的安全联盟，誓言深化先进技术、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经济联系。除了英国重新思考如何应对中共之外，欧盟委员会亦表示将分析拜登的命令，开始审查他对外投资方式，同时就此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并计划在年底前提出自己的方案。美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比赛将在8月28号开始。美国网球协会为了满足网球球迷见到网球明星的愿望，特别在8月22号到27号举办球迷周，活动期间每人都可以免费入场。而且美网资格赛将在22号到25号在室外场和室内场馆举行。球迷周活动期间，每日都会举办一系列标志性活动，传奇球星、美食节、音乐会以及一年一度的儿童日活动。球迷可以在看台观赏球星训练过程，了解网球界的巨星如何为艰难的大满贯赛事做准备。网球迷亦可以先在手机下载球迷通行证，以便在球迷周活动期间使用，有活动介绍连接提供。此外，为了庆祝威尔逊青少年网球拍与美网合作45周年，威尔逊在球迷周期间将捐赠10000个球拍给小孩子，提醒民众要先注册球迷通行证先能够在现场领取。NBC 新闻报道，根据美国疾控中心8月1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去年美国约有49500人自杀，这个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不过目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尚未计算出2022年度的自杀率，但现有数据表明，自二战爆发以来，美国的自杀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专家提醒，自杀是复杂的，近年来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更高的抑郁率和有限的心理健康服务。最近，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利用2022年的自杀初步数据计算出，去年美国整体的枪支自杀率达到历史新高。为了应对自杀危机，美国疾控中心在一年前启动了一个全国性的危机热线，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拨打988号码联系心理健康专家。 美国疾控中心正是推广一个自杀预防计划，为个社区提供更多的资金。健康官员表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增加，亦越来越明白如何寻求帮助。美国宇航局 NASA 所谓的年度最佳流星雨show，这个周末即将上演。NASA 流星科学家比尔·库克说，如果天气晴朗，天空黑暗，你在黎明前出门，大约每分钟就会看到一颗鹰仙座流星。这个是一场相当精彩的演出。2023年鹰仙座流星雨已经从7月14号开始，预计9月1号结束。8月12号在没有满月遮蔽视线的情况下达到高峰，每小时肉眼可以看到约50至100颗流星划过天际，由于天空中只有一轮月牙，今年的条件非常适合看到大量流星雨。库克估计，从美西时间礼拜六晚上11点左右开始，一些流星将会开始出现，可能每15分钟会出现一颗，它们会不断加快速度，直到礼拜日黎明前，届时你会看到到处都有流星出现。八月的天文 show 除了这个周末上演的鹰仙座流星雨，8月30号晚还会出现超级月亮，这颗比一般满月更大更漂亮的罕见蓝月是这个月第二次满月。蓝月是指同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军工人员被反间，美中暗战公开化，冇将中共放喺眼内。日本军舰喺台海同共军对峙。云南一个县嘅医疗系统403人主动退赃款。中共好朋友倒向美国，可能会释放5名美国公民。中共所作所为惹众怒，拜登将会访问越南，联手削弱中共。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近日公开拘捕了两名美国海军华裔间谍水手之后，8月11号中共亦都自爆破获了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案，说涉及案件的人员来自某军工集团，留学回国之后提供美方大量核心情报。随着美中之间间谍战的不断公开，事件格外引人注意。
据中共国安部11号发的消息，这位涉密人士52岁的曾某在中共某军工集团工作，有权接触重要机密。他被公派到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官员蔡斯主动同他结识，说自己是中央情报局 CIA 罗马站人员，并且透过聚餐、交友、看歌剧等方式建立密切关系。报道说，蔡斯向曾某灌输西方价值观，曾某逐渐被打动，政治立场产生摇动。蔡斯希望曾某为他提供有关中共军方的敏感情报，并且承诺支付巨额报酬，以及帮助他和家人移民美国。据说两人还签署了协议，要曾某在接受评估和培训之后返回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曾某之后继续多次秘密会见 CIA 人员，提供了大量中共的核心机密，并且收取间谍费用。对于中共军工人员被美方反间，时政评论员岳山指出，美中两国拉间谍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共自爆自己的国民是先认同了西方价值观，而且政治立场发生摇动，就是先成为反共义士，再帮美国间谍的，这反而是自暴其短，同时为曾某的行为添上正义色彩。因为普天之下都知道中共是邪恶政权。岳山认为，美国海军捉到的华裔间谍水手，以及台湾在军队里面有人向中共出卖情报，他们都是被收买，完全是为钱的。 他们不愿意真的到中共专制国度去生活。古语说，君不正，神投外国。中共靠钱，靠恐吓，但是失尽人心。随着中共更多黑幕被揭露，人民已经觉醒，更多人会愿意做正义的间谍，所以中共在美中情报战里面，久而久之必定处于劣势。而且对于中共长期的挑衅，哈佛金乃迪学院专家沃尔顿说，中共情报机构国安部 MSS 的长期目标是压制美国。由2005年开始，中共国安部就已经向美国情报界宣战。现在美中暗中进行的间谍战突然公开，是美国开始强力反击。8月3日，美国司法部逮捕并且起诉两名华裔美国海军现役人员。7月31日，美国空军智库发表 PLA 海军航空兵重组的报告，披露中共军队海军和空军的机密，展示出美国情报机构的惊人能力。台湾国防专家钟志东认为，这是美中在情报战上面的互相较量、互相反制。他说，美中间谍不同，除了共同的利益问题之外，最大的差别的确就是在于意识形态。被美国反间的中国人应该是对中共政权不满，还有可能是中共内部权斗之下属于受到习近平伤害派系的人。他们不是全部都因为利益而提供情报给美国，因为这种政治因素，提供资料给西方国家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钟志东说，关键是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反抗，还有中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那是未来美国在美中情报战当中可以加以利用的地方。
近日中日舰艇在台湾海峡发生对峙，日本海上保安厅六艘巡逻舰进入台湾海峡，引发了与中共六艘军舰六对六的对峙状态。而美国军方计划对关岛综合防空反导体系的一部分进行首次测试，包括试射标准3 Block 2A 拦截弹，保护关岛免受中共导弹的袭击。
据中方的军事评论网页蜂王 FM 透露，日本六艘海保船，包括 PLH-31 福岛号、PL-85 多良间号、PL-61 波照间号和 PL-14 与拿国号在内的六艘巡逻舰，以躲避台风为理由进入台湾海峡。这六艘日本巡逻舰全部都是武装巡逻舰，其中福岛号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目前吨位最大的武装巡逻舰，装备有两座35毫米双联装机关炮和两座20毫米机关炮，舰上拥有宽阔的直升机升降平台和双机库，可以搭载两架 AS-332 超级美洲狮重型舰载直升机，并且搭载了对空对海搜查雷达系统，是一艘军舰标准的巡逻舰。日本海保船进入台湾海峡之后，中共海警的六艘海警船立即驶近，对日本海保船船队展开了严密布防。蜂王 FM 自吹，这六艘中国海警船之中有多艘亦都属于武装海警船，譬如载满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海警2501船，搭载了一门76毫米自动舰炮以及14.5毫米重机枪和高压水炮等武装系统，火力强度方面完全不比日本的福岛号差。蜂王 FM 不满，目前琉球群岛在日本的管辖之下，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在琉球群岛建造了多座基地码头，日本的这些海保船完全可以进入这些基地躲避台风，但是他们偏偏选择进入台湾海峡，那就是摆明没有将中共军舰放在眼内，令中共所谓的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宣称形同废话。
中共为保政权笼络人心，正在以反腐的名义清洗医疗系统。近日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有403人退还赃款，引发热烈讨论。网友纷纷评价，这个已经不是什么个别事件了，而是成为一种风气，根都烂了医术业有用吗？
8月10日， 中共雲南紀委監委網站聲稱，景東彝族自治縣展示醫藥領域腐敗，並且引述今年2月雲南日報的報導，說過去兩年內，景東全縣13個鄉鎮的衛生院院長、3個分院院長，包括縣中醫醫院原院長、縣人民醫院醫學影像科主任全部被查出腐敗。景東縣紀委監委說，全縣醫療衛生行業有403人主動退還裝款等。網友評論說，一個市退的錢都夠買一艘055大驅逐艦，一個省退的錢足夠做一艘山東艦了，咁仲係主動的，被動的話唔埋仲有幾多？少少一個縣城，卧虎藏龍，放眼全國的話，諗下都驚。另外，內地彭博新聞報道，在江蘇常州市第二人民醫院知名的乳腺外科名醫朱玉蘭近日被捕，總共查出人民幣1.5億的巨額財產，包括4,000,000現金、20間房屋和15公斤黃金，震驚全網。有人驚叫顛覆了認知。消息指，朱玉蘭主要收入來源是由醫療行業代理商和患者那裡拿到巨額回佣和利息。乳腺癌患者說，做手術之前被要求給100,000利息感謝費，否則就不能夠保證手術效果。常州官方網站立即辟謠，指相關消息是謠言，但是亦都不敢坦白朱玉蘭是否接受調查或者被捕。有網友說，驚嘆些什麼，全國都是這樣的，為什麼不早些行動啊？老百姓被醫療、教育、住屋三座大山壓了10多年，為什麼不早些行動啊？殺完貪官和坤扶持李坤，殺完李坤就扶持王坤，不過他們都是割菜的工具，日日新聞在殺貪官，錢落回我們的銀包嗎？8月10日，微信公众号木溪说发文分析，由北京协和到湖南湘雅医院，由基层到重点医院，由乡镇到三甲医院，全面沦陷，这个冰山有几大都不忍心提了。文章说，成百上千份文件都管不到贪赃枉法，管不到重大事故，盲目建设，监守制度，你不能够指望庞大的利益集团在享受高度集中的垄断果实的同时，还会自己插自己两刀。亦都有网友说，治标不治本，制度不改，权力不限制没用，到头来都是换批人继续，然后呢，一阵风过了，跟住又落雨，跟烂了医术业有用吗？
一直同中共围炉取暖的伊朗，近日发生一些微妙变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将会释放5名美国公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华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已经得到确认，伊朗将会释放5名被非法监禁的美国公民。他还表示，只要这5个人未踏入美国国土，我们就不会松懈。美国方面表示，他们最终获释的谈判正在进行，美方不会透露更多的细节。
路透社报道，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囚犯就会被释放，但是亦都有消息说，伊朗方面将冻结资金作为交换囚犯的条件，所以将会被释放的囚犯没那么快回到美国。据伊朗裔美国人纳马齐的律师所透露的消息，51岁的纳马齐和58岁的商人沙吉在5名将会被释放囚犯的名单里面，第三个人是环保主义者塔哈兹，他亦都拥有英国国籍。第四名将会被释放的人，外界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还有一人正在被软禁，他亦都将会被释放，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不过伊朗外交部就没有对释放美国囚犯透露任何消息。
在中国华北华东洪水泛滥之际，东南亚最长的河流湄公河正面临严重缺水。湄公河上游是中国境内的澜沧江大大小小的水坝，现时正在加剧今年下游的严重干旱，进一步恶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专家警告，水坝已经成为中共控制东南亚的实质武器，已经越来越激起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和不满。而拜登即将访问越南，因为该国期望提升和美国的双边关系。
美国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专家艾博的团队有关湄公河的大坝监测项目在2020年底启动，利用卫星和社交媒体向湄公河脆弱社区和政府通报上游大坝的影响。湄公河主流全长4800多公里，上游的中国河段2139公里，称为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东南亚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五国，是养育6500万人的生命线。艾博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湄公河活动之后说，湄公河水位在旱季较高，雨季较低，是上游的中共疯狂在澜沧江起水坝造成的。这些水坝在旱季放水发电，在雨季就截流储水，人为地改变了旱季和雨季的河流水位，影响到鱼类迁徙、农业和运输等。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就曾经因为湄公河水位严重下降向中共提出交涉。包括水利专家王维乐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曾经尖锐指出，水坝已经成为中共控制东南亚的战略武器。对于中共来讲，掌握了上游河流的水龙头，就有了一个可以影响东盟一半国家的巨大政治筹码。东南亚国家敢怒不敢言，但是就无法被收复人心。路透社报道，越南期望提升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想将美国定位为主要合作伙伴。美国总统拜登8号表示，他将会立即访问越南。今年4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嗰阵，越南总理范明正就表达了加深双边关系的意愿。拜登透露，上个月接到越共最高领导人阮富仲的电话，他表示两国更密切的关系可能意味着军事合作、武器供应的全面升级。华盛顿正积极巩固和亚洲伙伴的关系，对抗日益强势的中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习近平令党内元老全部消失，日媒爆北大河会议内幕。美国对华投资禁令第一枪瞄准高科技，北京好惊，嗌不脱欧。局势突变，中共好朋友倒向美国。古巴
夏湾拿
拍到奇特火球 UFO， 英国巨大石阵亦现神秘
UFO。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媒报道说，中共高层的北大河会议正秘密进行中，这是第一次所有有权有势的党内元老都消失了的北大河会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用再忍受政治老人指手画脚。虽然北京当局在诸多方面遭遇挫折，但在习近平一人统治的情况下，中共无法大动作修正政策缺失。请看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日前在北戴河探望正在在这里休假的各行各业专家，被认为中共中央领导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休假活动已经开始。依照传统，中共元老和现任领导人每年都会利用休假的机会举行会议，以便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就当前局势和施政方针交换意见，并对高层人事安排展开讨论。外界将这个期间的会议称为北戴河会议。日经亚洲在8月10号刊登他的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尔的文章说，近年来北戴河会议的形式稍有变化， 因此习近平同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党内元老等今年不一定会亲自出席，但最近中共高层甚少在新闻中现身，显示北戴河会议正在秘密进行中。文章引述一位密切观察中共政治40年的中共党内人士指出，咁是第一次所有有权有势的党内元老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对上台近11年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言，咁是他任内首个没有其他元老来指手画脚的北戴河会议。去年11月，中共前党魁、长期以来最具权势的江泽民去世，习近平的前任80岁的胡锦涛在去年10月被戏剧性地送出20大闭幕仪式。此后胡锦涛很少公开露面，似乎不太可能出席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文章指出，今年北戴河会议上还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例如习近平的统一台湾大战略。经济上而言，中国1970年代末期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曾面临如此不稳定的状况。外交方面，美中关系现在是双方建交以来最差，习近平必须决定以何种态度面对美国。文章认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府在上述议题都遭遇挫折，但对习近平而言，不用忍受任何前人在秘密会议上责骂他，算是件好事。文章着重讲到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挫败。8月7日到9日，82岁的日本前首相、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访问台湾，他是执政党第二号人物。咁喺1972年台日断交之后访台的日本政坛最高层人物。更令北京怒火的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计划这个月过境美国。赖清德将前往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出席该国新总统圣地牙哥佩纳帕拉西奥斯的就职典礼。去巴拉圭的途中，赖清德将访问纽约，回程的途中将在旧金山停留。赖清德是台湾民进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亦是领跑者。中国外交部称，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新北市市长侯友宜的政纲亦令中共领导人摸不着头脑。例如，侯友宜7月份选择日本作为他正式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之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他的访问正值日本越来越高调谈论如何威胁中共之际，北京不可能感到舒服，而且鉴于台湾近期的政治局势，亲中立场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不利，国民党亦正在修正路线。中泽克尔认为，台湾这次总统大选显示了台湾政治的转变，无论是赖清德还是侯友宜，或者台湾第三大党民众党的柯文哲，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咁是台湾1996年开始总统民选以来，首次没有候选人出生于中国。除了台湾问题，习近平亦要面对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经济不景气的问题，青年失业率高升，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文章指出，虽然中共在很多方面遭遇挫折，但是在基本上是习近平一人统治的情况下，唯一能够纠正重大政策缺失的人就只有习近平自己。这代表最高领导人要认低威，承认自己犯错，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发生。事情顺利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治理确实有优势，决策果断，路线清晰，实施迅速，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回应速度就无可避免地出现延误。因为中共政治的优先任务是保住习近平的面子，维持他的权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无法大动作进行修正，就好像一个病人无法动手术，现在的中共只能以不能让习近平没有面子的方式来进行初级照护。除了经济和外交等问题之外，秦刚突然被罢免外长职务，火箭军高层大规模人事变动，显示中共内部亦出了大问题。外界认为， 咁亦系北戴河会议期间中共急切要解决嘅问题。一般嚟讲，北戴河休假开始之后，中共最高领导层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礼拜。之后，上述种种问题北京将如何处理，相信会逐步有更多嘅信息披露出嚟。我哋拭目以待。
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正式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表示要维护国家安全。中共强烈不满，表示严重关切，好惊咁嗌话不脱欧。外界关注美国将点样落实呢个禁令，而美国企业减少对华投资几乎成定局。请你报道。
拜登在写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的信中表示，他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共等国在对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进展所构成的威胁。拜登政府官员指出，禁令是为了避免造成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并且事先已经和北京方面沟通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三说，美方多次向中方表示，美方认为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是重要的，就好像中方采取美方不同意的政策行动一样，美方亦将继续采取这些行动。对此，美国国会两党成员虽然普遍持正面态度，民主党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称赞此举为战略性的第一步，但无法令对华鹰派立场议员感到满意。有共和党领袖认为，这项行政令的力度和范围远远不足，无法应对中共所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议员卢比奥直言批评这项行政令，说早就应该这样做。拜登行政当局终于承认美元正在资助中共的崛起，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表示，但是这个狭隘的提议近乎可笑，它充满了漏洞，明确忽视重要技术的两用性质，并且未能包括中共政府视为关键的产业。他还说，新措施一直要等到明年才会生效，远远不足以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所需。据报，该禁令将于明年生效，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可以在45日内反馈意见，禁令亦不设追溯期，只限制未来的投资。中共商务部星期四凌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仲指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人为阻碍全球经贸交流和合作。中共驻美大使馆相关人员引用发言人刘鹏宇的说话表示，最新的投资限制会严重损害中国和美国企业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并敦促美方信守诺言，履行拜登总统不寻求和中方脱欧、阻碍中方的经济发展或者压制中方的承诺，并强调会坚决捍卫中方利益。
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会释放五名美国公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已经得到确认，伊朗将释放五名被非法监禁的美国公民。他还表示，只要这五人没有踏上美国国土，我们就不会松懈。美国方面表示，他们最终获释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美方不会透露更多的细节。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称，释放囚犯是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就会放人，但亦有消息说，伊朗方面将冻结资金作为交换囚犯的条件，所以将被释放的囚犯没那么快回到美国。根据伊朗裔美国人西亚马克纳马齐的律师透露的消息，51岁的纳马齐和58岁的商人埃马德沙吉在五名将被释放囚犯的名单中。第三个人是环保主义者莫拉德塔哈兹，他亦拥有英国国籍。就第四名将被释放的人，外界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仲有一个人遭受住软禁，他亦将被释放，但不知是何人。伊朗外交部对释放美国囚犯没发放任何的消息。
一位英国民众近期在前往巨石镇的路上，发现空中出现了几个十分明亮似火球的不明飞行物 UFO。 无独有偶，一段2019年在古巴首都
夏湾拿
被拍到的奇特火球 UFO 亦在近日被披露。请看报道。
著名的 UFO 猎人华林 Scott Waring 引述 MUFON 网站在10号的一则报道指出，当时的目击者正在前往英国威尔特郡著名的巨石镇，准备庆祝今年的夏至，即6月20号到6月21号。在民众距离威尔特郡还有大约4英里左右的时候，他看到天空中出现三个明亮光芒，接住光芒静止在天空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形，他们看起来就好像从云端跌落来一样，而且过程中还会消失或出现。巨石镇亦是著名的 UFO 目击地点，相传那些巨石蕴藏着来自古外星人的古老力量，不单止将人类团结在一起，亦将整个太阳系团结在一起，所以外星人亦不时会前来拜访。巨石镇独特的构造和夏至的日出和冬至的日落相呼应，太阳会从石圈入口后面升起，然后光线投射到纪念碑的中心。为此，很多人会专程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在巨石镇的周围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另一个则由近日由古巴现年62岁的著名记者曹 Juan Manuel Chao 在美国迈阿密的独立西班牙语电视台的节目中所披露的事件。这宗事件发生在2019年日间的古巴首都夏湾拿塞罗区上空，是由当地居民用手机拍摄下来。当时这个不明物体似乎正在燃烧，目击的民众亦感到十分恐惧。曹在节目中播放了这段影片，一开始只见到有个神秘的火球漂浮在空中，随着影片放大和聚焦之后，可以看到有个奇怪的物体在空中旋转，还伸展出翅膀，而这个物体的背面似乎存在着一个燃烧着的推进器，接住在炽热的光芒照射下， UFO 似乎开始不受控制地在空中翻滚，然后燃烧的推进器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火球继续旋转。曹在节目中表示，这是他见过最接近 UFO 的东西，并且不是一个点，而是清晰可见。另一位受邀上节目的前美国情报官佩雷斯上校则推测，这个奇怪的不明飞行物可能有搭载反重力系统，这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系统。他认为这个火热的飞碟实际上可能是外星人，亦可能是一架由先进外星技术改造而来的间谍飞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自媒体刘海汉明月写道，昨日同朋友倾偈，得知浙江一地五所民办学校被叫停。朋友说很可能私立学校在未来两年内会全部被取消。作者认为这个讲法很有可能。他所在的株洲市去年就有两间私立学校被叫停，全部改成公办中学。目前株洲只有一所私立中学，网传亦都会被改成公办。作者介绍说，私立学校收费高，工资高，福利好，生源好，因此更有吸引力，变相同公办学校争夺优秀师生资源。作者邻居的两个小孩子就在私立高中上学，一个读高一，一个读高三。听闻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人民币13800元，住宿费1000元，加上生活费、学习费等等，每个学期的花费近20000。两个小孩子每年总共要80000元。 他们的父母宁愿每个人打两份工，都要将小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这个是因为，第一，私立学校实行封闭式教学，家长非常认可；第二，私立学校教学严格，升学有保障；第三，私立学校的老师更有责任心；第四，私立学校的学生是从优录取，入面 95% 都是优秀学生。未来如果确实好像这位自媒体人分析的这样，中共强制取消私立民办学校，中国的父母就不再有选择的权利。习近平从2021年开始整顿民办教育，强调民办学校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通过禁止兼并、收购民办学校、要求限制民办学校收费等方式，来收窄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未来中共如果彻底剿灭民办私立学校这个产业，中国失业人口会增加，上学难的问题可能加剧。中国人最近讽刺说，2021年整教培行业，2022年搞跨房地产，2023年又在整医疗业。经过三年努力，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教育、房产、医疗终于都解决了。另外有网民回应说，教培倒了，但高考还在；房地产倒了，但房贷还在；医疗被搞，估计看病更贵更难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耶伦都说将这种高阶的半导体卖给中共，那中共做什么事呢？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发展极音速的飞弹对付美国，第二件事就是去发展监控批评中共的异议人士的监视器，或者 AI 人面辨识的技术。现在中共他用各种各样不肖的手段想去跟美国竞争，所以美国禁止中国晶片的力度会越来越强。事实上，大概几日前，台积电前董事长张忠谋，他在一场演讲中也都提到，美国如果要落怎样的供应链断链的命令的话，习近平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抵抗。所以可以看得出，美国有很多张牌在手上，他怎样用，他用几张，力度几强，有没有必要，到什么程度，用的是为了什么的目的，大部分都是会跟台湾有关系。因为中共会乱台湾的局势，台湾的这种慢慢好像向独立自主的这个方向改变的当中，他们会崩溃，习近平会崩溃，共产党会崩溃。不过虽然拜登祭出禁止投资中企的行政命令，但是近期还是传出中国科技龙头正在大量订购美国辉达的晶片，这个是否代表美国的投资中企禁令无效呢？邱思怡认为，美国虽然是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仍然可以在核心的关键技术上去做限制。任何民主国家，包括台湾，就算是德国也都一样，因为所谓的机密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机密，另一种是同国家安全有关的军事机密、国防机密。邱思怡说，所谓的军事机密，所谓的国防机密，这个机密就不是开玩笑，不是说你公司要不要申请。法令的禁令下来，某些部分基本上它就是没有办法去卖的。但是生意人它就是要赚钱，所以它如果说这一道它没有办法卖，它可能会通过其他渠道卖给中共。所以这个就是在执行面上的问题。尤其现在中共要跟美国竞争的这个态势，在这么明显的情况之下，我相信美国的执行面也都不会松。邱思怡认为，美国过去经常就有这种国安和市场自由、国安和言论自由、国安和弱势族群这种保障之间的折衷谈判，所以他认为对于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仍然能够保有自由市场机制的这个精神，美国是非常有经验的，亦一定可以处理好这个老问题。根据菲律宾星报报道，菲律宾环境部长尤罗·洛伊萨加对外宣布，马尼拉湾填海造陆的22个项目计划目前全部暂停，全部都在审查中。 菲律宾军方近日指控中共海警船在5号在南海发射高压水柱，拦截菲律宾海巡船和补给船，阻挠菲律宾运送物资去南海仁爱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8号表示将暂停马尼拉湾填海造陆的多项计划。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10号前往视察负责南海防务的武装部队西部军区总部，就中共海警发射高压水柱事件听取简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曾经对马尼拉湾填海造陆计划表示了担忧，认为填海对环境和周边区域的自然灾害防御造成了负面影响。马尼拉湾目前约有60艘中国船只从事填海活动。上午8:30，银河02号飞船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起飞，50分钟之后飞船脱离母舰，然后乘客解开安全带，在85公里的高空享受几分钟的失重快感。飞船搭载3名机组人员、3名乘客，飞船飞行约15分钟，看直播的观众兴奋不已，鼓掌叫好。乘客对今次的飞行体验赞叹不已，直言太疯狂了，不知道怎样用言语形容，直言加速的体验真是太好玩了，惊心动魄。维珍银河6月底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乘客由意大利空军资助，以研究为目的，而今次飞行就是第一次收费载客成功，每张的票价高达45万美元。这个是维珍银河自2018年来第7次的太空之旅。公司说目前有800人仍在等候第3次商业太空之旅，银河03号预计9月起飞。
专家几年来持续警告说经济危机可能是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第一大挑战，现在这个剧本似乎正在中国上演。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就中国局势做出非常差的评判，同时中共为了保住政权效仿毛泽东，掀起一场发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中共国安部今个月开通微信并发布社会动员令，号召全民举报间谍，有地方警察局拍摄宣传片要求全民寻找行走的50万，宣称外国间谍或者就是一个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如果有人拿着录像设备形迹可疑，如果有人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那很可能就是行走的50万了。举报可以获得50万元人民币的悬赏。上海市今个月发布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举报者可以获得罚款的1%至5%，最高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金。有网民半真半假地议论说，办公室的同事越看就越像我家屋的首期。有人留言说，住的小区里面都贴住捉间谍的标语，以中国老百姓的品性，在国外住过的有绿卡的就会被盯上，如果以前关系搞得不好，肯定会找个机会栽赃陷害你，举报你，没必要咪去中国作死了。外界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复制毛泽东镇反运动的开端，啲学者用杀人如麻来形容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不单止用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招数，还开创按比例杀人。他在1951年1月被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要在一年内处决1-2千人才能够解决问题。在被广东省负责人的电报中说，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作家胡平曾经在《二报》发表他根据史料对中共镇反运动做出的分析，指出中共搞镇反并不是要镇压官方指示中界定的间谍、叛国者和军队叛变首要分子等，对这些人中共一直在镇压，不需要专门掀起一场运动。中共镇反是借题发挥，真正要镇压的是从国民党倒戈过来的大小成员。中共曾经承诺宽大处理，但却在夺得政权后的和平时期出尔反尔， 屠戮降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